感谢主，我们又见面了。大家一起敬拜神，感谢神保守每一位的平安。这段时间，新冠疫情仍然猖獗，我们都很警惕。中国多个省市洪灾肆虐，大量房屋财产被毁，百姓流离失所。可是灾祸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我们每个人都还要应付生活中各种意料之外的难题。就在本周二，我一位大学同学的追悼会在国内召开，他的生日比我小19天。7月初突发脑出血病危，抢救了20几天也没成功，终于离开了世界。他是我们这一届的开心果，性格活泼，乐于交际，在国内的历次同学会都热心组织参与，大家都很喜欢他。我跟他关系也很好，我在微信的同学群里常发些福音文章，他每次都看，还常提问题，不过都是开玩笑，并不真正关心福音。在微信群里，他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弟哥"，意思是上帝的哥们儿。这次他突然离世，让同学们都非常难过，我这一周心情也很不好。希望他的去世能让我的这些同学考虑永生的问题吧。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知道我们都要死亡，所以给我们开了一条拯救之路。神看重人的永生，所以赐下大使命，要所有的基督徒都传福音，领人归主，脱离死亡的辖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直都在事工中示范给门徒如何有效地传福音，领人得救。今天我们学习一段经文，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耶稣带领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得救的故事。我们看看在福音事工中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神啊，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不但有瘟疫疾病，还有各种自然灾害，我们生活在恐惧担忧当中。不仅如此，每个人也都有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平安喜乐。最可怕的是，我们要不断面对身边的人死亡的问题。死亡是如此的真实，不可能视而不见。但是基督降世带来了福音。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过了世界。福音是神的大能，不但赐给人丰盛的生命，还救一切相信的人脱离死亡。愿我们以主的心为心，效法基督，学习布道，多结福音的果子，荣耀神的名，也成为众人的祝福。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在约翰福音第4章里，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了一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几点。第一点，我们需要主动给人传福音。第一，我们需要主动给人传福音。约翰福音4:3-5，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这里讲到耶稣带着门徒从犹太地区往加利利省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地区。为什么必须经过呢？是不是除了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呢？我们看这幅地图，当时从南方的犹大省啊，咱们在地图的最下面，大家看到犹大，旁边有耶路撒冷、伯利恒这些地方，这是犹太人的聚居区。往北方的加利利省走，加利利在上边，靠近加利利海，有2条路。第一条路是最近的，也就是直接穿过地图中间的这个撒玛利亚地区，到达最上面的加利利。 第二条路是在地图上先往右走，走到耶利哥，再渡过约旦河，中间这一条蓝的线就是约旦河，这样就到了约旦河东或叫约旦河外地区，这块地方叫比利亚，大家能看见一个字。然后就沿着约旦河啊，一直往北走，一直走到看见对岸的加利利省为止，这个时候再渡过约旦河进入加利利。这一条路比第一条路远，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通常都走第二条路，为了尽力的避开撒玛利亚地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有世仇。旧约时期，在公元前931年，以色列国家分裂变成了两个国家，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犹大的首都是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掉，亚述把以色列的百姓流放到其他地区去，而将其他不同地区的异族人迁到了以色列地区来住。在北国的以色列渔民跟其他的民族混居在一起，慢慢的跟异族通婚，也慢慢的接受了其他的宗教信仰，敬拜假神。再后来，甚至习俗也改变了，不被看作纯粹的以色列人，而被称为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承认旧约圣经很多先知的著作，特别是历史书《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智慧书》这些，因为这些作品的焦点集中于犹太地区，以及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大卫家族，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并且他们在撒玛利亚境内的基利新山上面建了一座新的圣殿，在里面敬拜，用这个圣殿代替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不承认耶路撒冷的圣城地位。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掉，犹大的百姓被掳至巴比伦，后来在波斯统治时期又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圣城，重建圣殿。这时候撒玛利亚人进行阻挠破坏，双方矛盾加深。在以后的岁月里，撒玛利亚人帮助外来统治者打压剥削犹太人，而犹太人也发兵攻打撒玛利亚人，甚至曾经烧毁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上的圣殿。双方的关系在战争、恐怖袭击和政治斗争中不断恶化，非常紧张。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去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地区，被当地人排斥。雅各、约翰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这一次耶稣去加利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是因为只有这一条路走，而是因为他要给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耶稣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他要到撒玛利亚人当中去接触他们，给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得救。耶稣不但自己主动到没听过福音的人群中传福音，他也要我们主动到不熟悉的人群中、社区中，甚至文化当中给人传福音。为什么现在埃德蒙顿这么多的华人，但是相对来说教会那么少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不热心地主动给人传福音。我们现在主日学学习布道课程，每周都鼓励大家给周围的人传福音。首先就要培养我们积极主动地给人传福音的习惯。我和于露露姐妹每周都到宾德米尔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当中开展福音施工。露露是香港文化背景中长大的，其实她做的就是跨文化的布道工作。她去之前跟香港背景的牧师们说，自己要到南边公园给大陆人传福音。那些牧师们说，你可一定要戴口罩啊，要不然实在危险。但是大陆人在公园里都不戴口罩，她戴着口罩去没法跟人交流，他感到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跟他说，你在外边不能戴口罩，否则一看就是异类，人家不愿意跟你接触。但是你可以跟人保持距离，不乱摸东西，勤洗手。但是 Lolo 呢，每一次去还是很挣扎，有很多的思想顾虑。他们会喜欢我吗？我给他们传福音会被拒绝吗？我要怎么讲他们才会信耶稣呢？很多基督徒不愿意主动传福音，因为害怕被人拒绝。我们给陌生人传福音，怕被拒绝；给熟悉的人传福音更不容易。耶稣曾经在自己的家乡给人传福音，但是他们排斥他。耶稣就在那里没有行什么神迹，只是医治了一些病人。对于家乡人的不信，耶稣也很诧异。因为我们害怕被人拒绝，所以我们不向家人、不向邻居、不向朋友传福音。我们怕传福音会破坏彼此的关系，我们怕传福音会造成不和谐，我们也觉得自己的灵命不好，没有好见证，传福音没有说服力，所以干脆不传福音了。但是罗马书1章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能改变人的心思意念。传福音是神的旨意，只要你是基督徒，就必须传福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像主耶稣为人的罪被钉死，是天父的旨意，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传福音也是天父给他的旨意，无论他愿不愿意。所以这一次，当他领受了父神的旨意后，就主动来到了撒玛利亚，他要给这里的人传福音。虽然这里的人敌视他，虽然在这里传福音非常有挑战性，耶稣的工作比我们难得多得多。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所以第一，我们需要主动给人传福音，我们需要主动给人传福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我们需要跟人有效接触，我们需要跟人有效接触。约翰福音4章6到9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和门徒走到了撒玛利亚一个城镇叙加附近，那里有一口水井叫雅各井。门徒们进城买食物去了，当时正是中午，天气很热，耶稣又累又渴，于是就独自一人走到了雅各井旁边，坐在那里休息。这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首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彼此敌视。正常情况下，一个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求助，肯定要被拒绝。其次，在当时的文化里，女人没有地位，被人轻视。任何男人在公开场合跟女人讲话都是不恰当的。即使夫妻都一样，更不用说跟陌生女人讲话了。也更不用说像耶稣这样一位被人尊为拉比的犹太人主动跟一个陌生的撒玛利亚女人讲话了。但是耶稣就这么做了，因为他要传福音。耶稣既不觉得撒玛利亚人卑贱，也不觉得女人卑贱，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但其实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神是设计者，耶稣就是故意一个人在井旁边休息，准备跟打水的撒玛利亚人接触，借机给他们传福音。现在就遇到了这个女人。果然不出所料，这个撒玛利亚女人拒绝了耶稣的请求。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就像耶稣一样， 我们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被拒绝，甚至我们看见人还没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都不能跟他们有效的接触。因此，我们必须学习能够有效的接触。那么，我们如何开始接触呢？这里耶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请求帮助。人都是有同情心的，特别是在加拿大。如果我们适当的向别人求助，人们还是很乐于帮忙的。比如询问，我在加拿大甚至美国都不止一次的遇见过迷路的华人，通常都是英语不灵光，他们看见我就主动用中文跟我打招呼，然后向我问路。我每次都耐心的帮助他们，帮他们查找啊，帮他们询问呐，有时候甚至是直接送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向人问路、跟人接触，然后再往下进行。询问还可以有别的内容，比如我在公园里就跟人问过啊，是不是见过某个人呢？我跟他约好了在这里见面，但还没见到他，不知道来没来呢？或者走失了？仅仅描述这个人外面的特征就可以有很多交流，这样就很容易搭上话。还有洋人的基督徒曾经分享，他带着孩子牵着狗出去了，到了想接触的人那里，突然说自己忘了东西在旁边的车里或者家离得不远，请他帮忙看着点孩子或者是狗，自己去取东西，很快就回来。等回来了就可以感谢，再谈家常，往下交流。如果我们开动脑筋，付出努力，集思广益。就会设计出各种实用而且不露痕迹的办法，跟人有效接触，并顺利往下进行。这就像破冰游戏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开始跟人接触之前，一定要祷告，求神开路。有时候甚至不需要我们自己做什么，别人会主动跟我们联系，自投罗网。我刚开始去宾德密尔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具体的计划。只是想先了解一下情况，于是就骑车到住宅区里溜达。我一边骑一边祷告，在一条街里有一家 house 的车库大开，一位老人带着两个女孩在门口玩。我看着他们像大陆来的，经过的时候就随口问了一句，随口问候了一句：“你好。”然后他就热情地跟我聊了起来。没过几分钟，乌云密布，他对我说：“今晚有大雨，看样子要下了。”你先别走了，在这儿避避雨吧，等雨停了再走。于是我就留下来，等着雨下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才离开。这段时间，我就在他家车库里一直跟他们聊天，然后就留了微信，建立了关系。当然不可能每一次都跟人顺利接触，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也拒绝了耶稣要水的请求。但是，当我们有一颗愿意服侍神的心，当我们有一颗主动爱人的心，神就会让我们经历属天的平安和大能。我们把主权交给神，神他的工作常常出人意外。我们跟人，我像我呀，跟人接触常常都是直接递上名片，表明身份，然后谈我们教会，介绍我们的事工，然后询问别人的信仰。不少人就是这样认识了，并留下了联系方式。很多时候，福音事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们因为传福音的经验少，才有恐惧心理。那么，如果我们跟人接触上了，下一步如何进行呢？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需要。人是因为有需要才会愿意接触基督，或者是物质上的需要，或者是灵性上的需要。比如我们附近社区接触的华人，老人们普遍关心的就是养老问题。孩子在这边，自己的生活在国内，当年纪越来越大，将来要如何安排呢？到加拿大要解决身份的问题不容易，有语言文化的隔阂，生活也很有挑战。现在这些老人基本都是带孩子、带孙子、孙女的。将来孩子大了，如果他们留在这边，如何安排生活呢？年轻的父母们考虑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孩子越来越大了，越来越不容易管， 因为孩子越大，中文越生疏，代沟也越来越大。父母们都希望孩子能一直学习中文，不仅跟中国有连结，也跟父母保持亲密的关系。成年人自己也要面对很多挑战，比如这段时间由于疫情，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不少公司在裁员，人们心情恐慌，甚至有人被裁掉了，待业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还有一些国际学生，买了房子，衣食无忧，但是一直也没干什么专业工作，如何解决身份问题呢？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每个人都受到生活的困扰，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只有了解他们的需要，才能更好的服侍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才能对症下药。比如我跟老人们讲，我也在鼓励我爸爸到这边来生活，希望我给他养老送终。还有疫情过后，教会会开展一系列的专门针对年长，长者的活动，比如说简单的英语培训、健康讲座、信仰交流等等。我跟有小孩的家庭也宣传，我们现在有在线的儿童圣经学校，以前也办过中文班、暑期儿童活动等等，也给他们讲相信耶稣的孩子是如何跟家人和睦相处的。对失业的、心里恐慌的、还没拿到身份的，我分享自己是如何靠着主一步一步走出困境的，也给他们讲别人的见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都鼓励信徒们做见证的原因。我们自己未必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儿，但是别人的见证可以作为我们布道时的参考。布道里讲见证是很重要的部分，而如何讲见证是很有学问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在方方面面都训练信徒，这是为什么规定在一定时间内讲出有生命力见证的原因。就像士兵平时不经过训练，上战场打不了仗，所以很多基督徒宁可当逃兵。问题是，总有一天你无处可逃。所以，第二，我们需要跟人有效接触，我们需要跟人有效接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我们需要引导人认识耶稣。三，我们需要引导人认识耶稣。约翰福音4:9，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其实说的是两伙人不共用一件器皿，特别是吃喝的器皿。如果他们真的没有来往，主的门徒们也不会进城买食物了。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夫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的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活水指流动的水，比如泉水、河水、溪水。但是雅各井里的水是静止的，不属于活水。其实耶稣用活水来比喻圣灵赐给人新的生命，但是撒玛利亚的女人不懂，耶稣这个管她要水喝的犹太人反而要给她活水，这不是胡扯吗？你是找茬侮辱我们撒玛利亚人吗？于是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这女人其实是讽刺耶稣，说的反话。耶稣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为了让这个女人认识自己的身份，他讲了一句叫女人和读者都极为惊讶的话。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我们现在读经不是看表演。我相信当时真实的场景是，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一下子被惊呆了。耶稣的话重重戳到了她的痛处上。婚姻是她最大的挑战， 是他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陌生的犹太人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呢？他难道真的知道自己的秘密吗？我们每个人都有难以言传的秘密，只能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心里。除了自己，可能只有神才知道。如果真有神的话，我想当时这个女人神情错愕地看着耶稣，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她慢慢说：“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步步紧逼。他说。他看出你，我看出你是，我是你的先知。然后他说，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不是。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步步紧逼。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女人傻了，这个人完全清楚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确结过5次婚，但是跟每一任丈夫都分开了。这里没有讲这个女人的婚姻状况，可能她的丈夫因为她的问题而离开她，她有什么问题呢？脾气坏，不守妇道，不能生育。可能她的丈夫们全都去世了，别人觉得她克夫，没人敢再跟她结婚。她现在跟着一起生活的可能是她的情人。我们不知道她的婚姻是怎么回事，但是能感受到她一定受了很多苦。从耶稣说话的语气中，我们也能感到她的痛苦是由于自己的罪造成的。但耶稣并不是要审问她，而是要她面对自己的罪恶、痛苦和无助，转而寻求神的帮助。中东地区中午的时候非常热。2010年5月份，我去以色列维和，在外面活动，不停地流汗，不停地喝水。正常情况下，当地人或者在清早的时候出来打水，或者在黄昏的时候出来打水。那边早上5、6点钟，气温跟埃德蒙顿中午的温度差不多，几乎没什么人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可能跟她不好的名声有关。她不想遇见人，别人也不会给她什么好脸色看。这个女人听了耶稣的话，觉得不舒服，但她也感觉到了耶稣不是凡人，于是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然后她马上转移话题。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不想谈自己的婚姻，但是对耶稣感到好奇，想继续跟他说话。他知道耶稣了解自己的罪，就想尽力为自己开脱，于是就提到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由来已久的宗教分歧。他觉得耶稣应该也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山指的就是基利心山。撒玛利亚人在这座山上边献祭敬拜，雅各井离基利心山不远。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夫人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现在耶稣清楚地告诉他：“我就是基督。”实际耶稣在告诉他：“我是神，你接受我吧，我能帮你解决任何问题。”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这个女人看到耶稣的门徒们过来了，马上离开了，但是兴奋地忘记了自己的水罐，一路跑回到叙加城里，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主耶稣的福音事工产生了果效，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被他的话感动，相信耶稣就是大家盼望的救主，并且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全城的人。他讲话用猜测的语气，因为他的名声不好，怕别人怀疑自己讲话的真实性，这样做避免引起别人的反对。结果人们从城里出来，到耶稣那里去找他。每个人都想要拯救，每个人都想要祝福，而只有耶稣才是救主，只有耶稣才是赐福的主，所以我们应该引导人认识耶稣，只有耶稣才能拯救我们的生命，只有耶稣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当我们跟人接触、认识以后，也会有机会在交谈中将话题引向与耶稣有关的故事。首先，我们需要有一颗乐意传福音的心；其次，求神给我们智慧，引导别人听我们的见证。比如这一阵子，我在宾得米尔布道，跟人刚一认识，有人就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一脸连毛胡子啊，看起来像中东人。”我说：“其实我出生在回民家庭里，以前是穆斯林，刚到加拿大，海关查我特别严，把我当成恐怖分子。”不过后来我认识了耶稣，就成了基督徒。对方马上问：“你是怎么信耶稣的？”然后我就开始讲自己的见证。还有几次，我递上名片，表明自己牧师的身份。对方就问：“你是中国来的，怎么当牧师呢？”于是我就说：“说来话长了，这得先从我为什么信耶稣开始讲。”然后就一路讲下去。我讲的高兴，他也听得认真。这段时间，我讲了好几次信主的见证，以及成为传道人的见证。我很忙，有时候想晚上去认识几个人就离开，没想到一下子就待了2、3个小时，不但跟他们聊天做见证，还解答神学问题。露露姐妹在那边也交了好几位朋友，跟他们一起跳舞，还发中信杂志给他们，她也为主做见证。人家还问中信里登你的故事了吗？所以过2周，周六晚上他还要做见证。我建议他邀请那些人参加我们的线上聚会，听他的故事。今天这个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女人的故事是传福音的典范，很理想。实际我们遇到的情况可能比这个难得多，领人信主的时间也要长得多。在宾得米尔那边，我也遇到被直接拒绝的情况。但是也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比如有人说我是佛教徒，常帮助别人，我喜欢随自己的心情做事，我不喜欢被人控制，我不想找一个神来限制我。我一看到别人什么事儿都说感谢主，就特别不自在。还有人说我去过某某教会，没什么感觉，不想再接触了。就像我们看启发课程里那些被采访者的反应一样。人们的思想多种多样，我能够从跟他们的接触当中不断的调整自己布道的策略方法，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使福音工作更有果效。所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被人拒绝碰壁同样也有好处，反而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所以第三，我们需要引导人认识耶稣。我们需要引导人认识耶稣。第四，我们需要收割神的庄稼。四，我们需要收割神的庄稼。约翰福音4章31到42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是真的救世主。福音施工就像种庄稼，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人像撒种那样传福音，有人像浇水那样扶持，有人像收割那样领人觉知，而神是总工程师，他掌管着每一个步骤。我们就像是一群农夫，随时准备着做各种活，我们会的技能越多，做的活就越多。主耶稣通过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要使用我们做收割的工作，就是领人归主。在城市里，在社区里，神已经预备好了一些人的心，这些人就等着基督徒带领他们做一个信主的决定了。就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一直在等基督，等那位救世主的到来。一旦认识到耶稣就是救世主，马上就兴高采烈地信了。耶稣是神，他知道这个女人属灵的状况，他知道她心里想什么，然后对症下药，一下子就带领她归信了。我们不是耶稣，没有这种能力，但我们可以学习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学习识别人心的能力，我们可以学习识别别人属灵状况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是通过不断在实际的步道中操练得来的。你不出去步道，就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出去跟人接触，练习步道。当我们这么做了，神就把得救的人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收割。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步道家穆迪，信主以后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任何一天，无论在讲台上讲到了还是没讲到，他都要至少对一个人单独布道。穆迪非常忙，有一天晚上他已经上了床，才想起当天还没给人布道呢，于是就赶紧起来穿上衣服走了出去。当时已经是半夜了，穆迪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个人，他实在没办法，就跑到警察局，找到一个正在值夜班的警察，劝他信主。那个警察正为一件事心里窝火呢，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跟他讲了一番不知所云的话，他更加烦躁，就骂了穆迪一顿。穆迪也不生气，既然完成了当天的功课，他就回家了。但是后来那个警察对穆迪的话很感动，并且寝食难安。几天以后，他主动跑到穆迪家，要穆迪继续给他讲福音。当天他就信主了。十几年以前，我在西安大略读书的时候，带领一位姐妹和她的先生信主。后来这位姐妹热心传福音，特别是一直给家人传福音。她总是说，早信耶稣早蒙福。但是她弟弟却得了眼病，而且病情越来越重，她因此信心也变得差。不知道神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呢？但是还是持续为弟弟祷告。有一天她弟弟说，医生已经确诊他的双眼会失明，请他以后不要再讲耶稣了。并且有位非常有爱心的眼科医生是佛教徒，建议他跟他信佛。这位姐妹难过极了，她当时决定要孤注一掷，马上说，你现在就信耶稣吧，我带你祷告，你将来总要面对死亡的问题，眼睛重要，死亡更重要，只有耶稣才能给你永生。没想到他弟弟说，我一直在等你说这句话，我现在就跟你祷告信耶稣。于是就跟着姐姐做了决志祷告。后来他的双眼真的失明了，但他对主的信心没有减少。 前几天我听到消息，上个月他在国内的一家大医院成功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而这对眼角膜是医院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备用的，并且他的病房窗户正对着一家大教堂。他的妻子本来已经对耶稣绝望了，现在却准备信主了。主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预备着让我们做收割的人。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热心为他做工？神把我们教会放在了这里，这里有大量未信主的华人，里面肯定有神已经预备好的。我在宾得米尔比语的那家女士，我问她：“您接触过基督教吗？”她说：“我听人讲过圣经，但是自己看不懂。”后来我特意到她家，给她送圣经和福音杂志。后来我遇见她，我问她：“我送您的杂志，您看吗？”他说：“我看。”还有一位大姐，我跟她自我介绍，说我是牧师，从沈阳来的。她说我是哈尔滨的，我老公是沈阳的。我问她：“您在国内接触过基督徒吗？”她说：“接触过，身边有基督徒朋友，人都挺好的。”然后她反问我：“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呢？”我说：“我们跟100多个家庭都有联系，但是很多人还不信，信的人也不是都经常参加聚会。”有一次在公园里，我看见一群人在聊天，就过去自我介绍，然后给每个人都发名片。轮到一个人，他还没接到我的名片呢，就看着我说：“你是杨威吧？对面教会的牧师。”我很惊讶，问：“咱们见过吗？”他说：“没见过，但我知道你。”我又问：“那您是基督徒吗？”他说：“我还不信，但是去过教会。”所以，我们看，在我们周围的华人中，很多人都不拒绝耶稣，甚至已经是基督徒，只是信心还没那么好。神早已为我们预备，现在等着我们去收割。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走进福音的禾场，做主吩咐我们做的。布道不容易，但也没那么难，因为有主的掌管，有主在预备。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说：“约翰福音4章37到38节，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今天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另一个信息：当我们在福音工作上付出一点点努力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果效。耶稣带领一个撒玛利亚女人接受了他，而他带领叙加城里很多人信了主。神知道我们的信心没那么好，所以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我的恩典够你用。不仅仅我们跟耶稣一起生活过的门徒信心也没那么好，所以今天主就让他们看到福音工作会产生何等的果效。当我们忠心地照着主的托付去传福音时，就会经历神迹，就会看见神迹，信心就会成长。有一位陈国柱弟兄，出生在香港，少年时跟父亲航海，工资很高，后来在香港创办最具规模的润滑油公司，事业成功。他相信风水命理，四处拜偶像，看重名誉地位。骄傲狂妄，然而却忽略了妻子，冷落了女儿，最终导致婚姻破裂，造成了自己和家人的痛苦。但是他执迷不悟，仍然疯狂工作，后来患上了工作恐惧症，不断看心理医生，服用安眠药和镇定剂，继而又因为投资股市和楼市，输掉了20多年的身家财产。绝望当中，他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1999年，在一次布道会中，他归信了基督，然后为福音大发热心，参加了一系列布道训练，积极传福音。因为他出色的服侍，神呼召他出任温哥华短宣中心布道训练主任。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他带领1400多人信主，包括90多位拜偶像的家人和亲戚。就像《使徒行传》里那位百夫长，一人信主，全家得救。耶稣说：“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们需要收割神的庄稼，就像耶稣对撒玛利亚女人一样。今天主对这个女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主不仅要赐给她生命的活水，其实主自己也需要饮食。约翰福音4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不仅是主的食物，也是我们的食物。容神才可能益人。愿我们都能跟主品尝生命的美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传福音，告诉我们要到福音的禾场上为你收割。是的，在我们周围，你已经预备了要得救的人，现在需要我们走出去，主动大胆地传讲你真理的道，领人归主，落实你的大使命，实现你赋予我们的人生意义，也活出属神的丰盛和美好。真正在平安喜乐中经历神的大能和同在，愿主使用我们成为万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